今天我们的主题比较明确，要讲听道与行道。我们知道保持一件事情的平衡是很难的，我们也讲究平衡。比如说我们身为男人丈夫既是父亲，我们希望工作能够全面的顾及到，我们也希望能够顾及自己的家庭，能够保持平衡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希望呢，教会不单可以听到全备的教义，我们也想有活泼的生活，能够保持平衡又是很难的。我们不是向前多一点就是向后多一点，或者我们就左摔右倒。因此雅各在这一小段经文当中来劝诫当时的会众，不仅仅要听到，还要去行道。我相信我们在没有接触太多教义之前，我们往往是一个行动派，我们不再在乎教义是什么，我们进入教会就很快的去寻求如何的来过信仰生活，而且我们学得很快，行动力很强。当我们慢慢认识到教义重要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只在乎听而不在乎做，所以这个平衡度把握是非常难的。有些基督徒非常乐意听，但是呢他行动力很差。有的基督徒他行动力很强，但是对教义丝毫的兴趣都没有。但是我们在雅各书可以看到，雅各劝诫的是不仅仅要听到，还要去行道。那这个道指什么？在前面经文称之为栽种的道，或者能救我们灵魂的道，证明这个道它很重要。它不是演说，它也不是普通的演讲，它也不是一个学术讨论，它与我们的灵魂是相关的。因此雅各说不仅仅要听，听过了但是没有把它行出来，实际上呢是敷衍。你会注意在22节和26节，雅各用了两个比较相近的词，欺哄自己。26节用欺哄自己的心。雅各的意思是说，基督徒很容易受骗，以两种方式来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上帝的百姓。欺哄自己意味着迷失，欺哄自己的心意味着误导自己。那这个欺哄在希腊文含有不诚实的计算和欺诈。我们把听到和行道常常混为一谈，认为我听到了我就行道了，我明白了就代表我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雅各认为不是，你不仅仅要听，还要去行。那么雅各在26节也指出来，为什么我们不去行道？因为欺哄了自己的心，而最深的层面是因为心存诡诈，就是很虚伪，把听视为行，认为自己明白了就等于行道了。雅各说不是，这个等于欺哄自己，等于欺哄自己的心。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把听道与行道混为一谈，这个是不理智的，不诚实的推算。我们不仅仅要听，还要行。因此我们要透过上帝的话语来认识听道与行道之间的差异。我们也要去认识为什么我们常常去听却行不了，我们为什么听了很多的道生命中却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我们不断的听到，我们认为听到之后，听到越多就越蒙福。但是雅各告诉我们，遵行上帝话语的人才能够蒙福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家庭里面妻子会嫌弃自己的丈夫达不到自己的理想？妻子可能认为是丈夫不行。如果妻子稍微遵行上帝的话语，知道自己是帮助者，她会意识到丈夫的不行在乎这个帮助者不到位。如果这个丈夫他知道自己是家里的头，是圣约的家长，他时间一点点 也会使他的妻子受益的。所以家里的次序的破坏不是因为听到多无效，而是因为听得多没有去实践。只要双方实践一点，上帝的话语会大有能力，会活泼的，这个家会活过来。因此我们会说，我听了很多的道，为什么这道在我的身上，在我家庭没有起色？没有起色不是因为听得少，听得足够多，行得太少，没有把道在生活中去应用出来，所以导致生命有很多的问题和瑕疵。二十二节就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这道是什么？能救我们灵魂的道。听道是很重要的，不过在二十二节之后，我们就不把重点放在听道的上面。我们上一次讲过，为什么人没有办法把神的道存在心里？因为内心有盈余的污秽，就是不圣洁。我们很难注意到听到因为不圣洁，所以道没办法在心中栽植，没有办法成长。那你知道吗？总是指责配偶、嫌弃配偶、藐视配偶，不是因为配偶不好，是你心中不圣洁。不圣洁，婚姻关系就会很糟糕。神的旨意上面追求圣洁，听道的核心为什么没办法让上帝的道进入头脑，然后再进到心里面来？因为内心不圣洁，有盈余的污秽，有邪恶之事，就没有办法将上帝的道放在心中。听道太重要了。我记得有一篇讲章是主耶稣的听道学啊，如何去听道。你说行道难，我想告诉各位，听道也很难。我还想告诉各位，讲道也很难。每件事情都很难。加尔文曾经说，每一次福音宣讲都如同上帝亲自庄严地呼召我们。雅各为了凸显这个道的重要性，雅各说，这道能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看重这道，就意味着每一次话语的宣讲，它和我们的灵魂是相关的，和我们的生命是相关的。它不是简单的演讲，它也不是简单的讨论，它也不是一个分析，它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我想各位应该知道，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一旦有了一定的人数，他们的讲道可以不断的去讨论，他们可以让任何人进行去讲道，他们轮流进行去分解神的话语，可是却没有知道上帝的道能救人的灵魂。他不是随意的进行分解，他也不是随意的进行讨论。上帝的话语不是让我们各抒己见，然后去发表个人的理解和解释。最近我刚读完提摩太·凯勒所写的《走出苦难》，其中他谈到一个观点，他说很多的基督徒遇到困境和软弱的时候，他就透过灵修来改变自己的现状。他的灵修呢，有可能是选择性的，也可能是逐章逐节的去灵修。后来他引用一个观点，他说，如果想在苦难中获胜，应该把自己置身在上帝救赎历史当中，进行去查考神的话语，你才能够让你在苦难当中去得胜。如果你说我遇到苦难，我就选一节经文进行灵修，再选敬畏灵修，你的灵修有可能脱离了整个救赎历史，你的解读已经破坏了圣经的完整性。想要自己的生命更加丰盛，应该让自己弯下腰来，埋头在圣经当中去发现上帝在救赎历史的每个阶段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作为，在推进他工作的进步，使用不同的人完成他的工作。 神的话语很重要，能够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神的话很普通，然后很平常，然后很无趣。雅各说不是的，它非常的高贵，它非常的荣耀，非常崇高，它能够救我们的灵魂。后来彼得又说那是纯净的灵奶。希伯来说作者说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就意味着神的道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21节讲完听道的问题，然后22节讲关于行道的问题。那为什么行道很难？其实听道的困难如果不克服，行道也会变得很难。为什么很难成长？其实听道的问题不突破，行道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关于如何去听道，我想我们需要去学习一下。很多基督徒每个礼拜听道，但是听道之后他没有任何的收获，他也没有反复的去思想，他也没有去回顾，所以这道就没有在他生命当中留下任何的影响力。行道更不用去谈及。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听道的习惯，然后吸收这道，才能够去行道。为什么很难成长？因为听了之后从来没有去遵守，也没有去操练，根本不可能有成长的。所以大部分基督徒都是理论家，纸上谈兵。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从头到尾给你讲许多圣经里的故事，讲很多听到的内容，但是论到行道而言，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非常的枯萎的，行道力是不够的。其实不单是基督徒，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来讲，去实践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会立很多目标，这个目标能够达成的是非常少的。美国有位作者叫斯蒂芬盖斯，他有一本著作很薄的小书叫微习惯。什么叫微习惯？就是说你要从一个非常小的行为开始练习，这个小的行为小到一定程度，你每一天不可能失败的小的习惯被称为微习惯。你说我要去健身，我要做50个俯卧撑，你不要做50个，你20个都做不了。他的计划是你要做一个俯卧撑，就是每天起床翻身能做一个。你要立下一个目标，有一个习惯，然后每一天都不至于失败，一定可以完成的习惯，终究可以养成一系列良好的习惯。这本书很值得去讨论。这本书它一旦发布之后很受欢迎，成为当时的网红和名人。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没有办法去实践他所立的目标。其实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去行道更难。为什么很难？因为你每一次行道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事，它是属灵之事。魔鬼想办法会引诱你，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不是吗？魔鬼会来攻击的，会来引诱的，这个世界也会引诱你，你的肉体也会说服你。你行道有什么用呢？你遵行能带来祝福吗？你不应该遵行，应该让你配偶去遵行。所以每一次行道你的艰难极大，清教徒称之为魔鬼的三支箭：情欲、眼目的情欲、世界肉体，不断的来引诱我们，使我们不去行道。因此基督徒每一次行道就是在进行征战，因此魔鬼不会放弃任何机会要使我们丧失行道的能力。他的诡异是要把我们打倒，他的诡异是让我们寸步难行，他的诡计是让我们放弃，他的诡计是让我们认为我听到就等于行道了。其实你每一次行道都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上帝国度在地上扩张的时刻。 你每一次行道，上帝的国都要扩张一寸。当然你每一次退步，是上帝的国要往后退缩一米。你每一次行道都是致死身体的恶行。保罗说，你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吗？如何致死这个恶行？听道之后去行道，就是走在成圣的路上。而且每一次行道，上帝的形象在你身上就多一些，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就多一些。你要知道，每一次行道不是单单的行道那么简单，它与上帝的国有关，它与上帝儿子的模样有关，它与上帝的形象有关，它在致死那个恶行。我还想说最实际的，只要你每一次行道，你所遭遇的问题会迎刃而解的。只要你行道，你在试炼中会和抱怨、苦难、不满告别，你会有喜乐，会有自由的。我们不得不说，旧约里的约瑟他是一个行道的人，他能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对哥哥们毫无恨意，饶恕他的哥哥们，还供养他的哥哥们，让他的哥哥们放心，不会加害于他们。这是行道的力量。所以你行道的时候，只要你行出一点，你会发生巨变的。问题是我们不去行道，不去行，我们不断讲大乘敬拜，我们不断的要强调过信仰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去实践，没有去努力，知道这些对我们的家庭没有任何的改善。实践很难的。在教育界有一个理论是说，你光听只学了30%，你听完又去说学了50%，你听了说又去做可以掌握90%以上。再反复的练习，你可以把这个知识变成你的知识。看我们的孩子学很多东西，学得快忘得快啊，然后学很多东西很快就记不起来了。为什么啊？因为只听没有练，只是听没有让他去反复的去锤炼啊。有一个学习法叫费曼学习法，如何快速掌握知识，不单要听，还要讲述给别人。你把你所学的讲述给别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明白了，你掌握了啊，这叫逆向的学习方法。其实行道也是如此，每一次行道是极其荣耀的时刻，是推进上帝国度扩张的时刻，是上帝的形象在你身上恢复的时刻，是你不断的更像上帝儿子的那个模样。但是你要知道，只听而不行，只能够往后退，而且退得极远极远。其实并不是只有雅各那个时代的会众只听不行，或者把听认为我已经行到了混一谈。其实每个时代都一样，在旧约就有这样的疾病。当时会众他们喜欢听道，但是不喜欢行道。他们喜欢听道，但是行道的时候呢，与上帝的道是相悖的。他们的行道里面充满了诡诈欺骗，然后欺骗那些弱小的人。听道太容易啊，特别是爱讲的人麻烦最多，因为知道太多行得太难。每一次去学总想讲给别人，而不是来喂给自己。其实听到的人也是为配偶听，为孩子听，为别人听，却不能为自己听。你知道听到讲到是多么难吗？人的罪性总是让我们去忘记，我们应该活在话语之下，我们应该服在话语的教导之下，而不是把自己置身于话语之外。在以西结书33章30节到31节，那里有一段经文在描述上帝的子民非常热心听道。经文这样写：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兄弟对兄弟彼此说，来吧，听一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你看这个经文显明神的百姓他们很乐意听到，而且彼此邀请彼此讨论说，来听到吧，啊，快来听到，听到可以得到益处， 看神的子民非常的热心。但是下节经文这样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你看上半节神的子民很热心，下半节是什么呢？他们只是乐意听，从来没有去行道。三十节和三十三节讲的更有趣，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那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了。爱听道没有错，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不去听道。雅各说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要乐意听到，渴慕听到，要享受听到。问题是什么呢？不去行道。为什么以赛亚那个以西结那个时代人那么喜欢听以西结讲道呢？以西结书写作的这个文笔非常的优美。法国的文学家雨果就说以西结书是人手所写出来最好的作品。有的解经家认为以西结的声调应该特别好听，字正腔圆，很受人的欢迎和欣赏，而听他讲道可能如醉如痴。但是呢，上帝的百姓只乐意听，没有去行道。你也会发现在今天这个网络爆发的时代，我们可以听很多内容，听自己想听的，其实听的越多而不去行的话，自己心里不但内疚，不但责备，也会成为被上帝定罪的证据。但你不能诡诈地说，既然要定我的罪，我就不听了，不听也是罪啊，不听更可恶。但是我们要讲什么？我们很喜爱听到，上帝喜欢，上帝也赞同。问题就我们行道真的是太少。以赛亚书也谈到那个时代的人，经文这样写道，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找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啊，他们很好啊，他们乐意寻求神，乐意听上帝的道，他们喜欢亲近神。可是三到四节又变了，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工，你们进食却呼向竞争，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哇，这些百姓也很乐意听到，但是他们不是不行道，他们背道而行，他们不是不行道，他们反而作恶。哇，这个差别有多大呀。爱听到的人不单没有行道，他们积极的作恶，逼迫别人做工，然后他们之间互相竞争，而且以拳头进行打人。啊，这就是上帝的子民，不是吗？你要说听道和行道之间差距有多大，天离地有多远，听道和行道都有多远。你明白的越多，你会发现你懂得越多，你遵行越难。你明白越多，你遵行越感到困惑，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因为你无法去遵行你听到的。雅各说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说呀，听到不等于行道。假如我们认为我听到就等于行道了，雅各说这是一个自欺啊，这是一个逻辑的错误，错误的推论。那雅各用了很形象的比喻说，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面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自己的相貌。过去的镜子和现在不一样，新约时代的镜子通常是以黄铜或者铜做的，铜的那个镜面呢不像那么清晰，比较模糊。 唯有当时比较富有的人可能会用金子用银子来打做镜子，当时的镜子也比较昂贵，虽然昂贵但不够清晰，因此人照镜子的时候呢，看到自己是一个模糊的或者是一个扭曲的影像。如何才能看得清楚呢？就是要把这个镜子摆到一定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光线照进来，然后才能看到自己全部清晰的面容。雅各是说这个意思。雅各说听到像照镜子，要仔仔细细的照，仔仔细细的看，直到可以看到自己的面貌。在讲道学上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一场的正道都需要找到这个堕落点，同时还要告诉堕落的人上帝如何救赎你，两点都不可以缺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所描述的是他看见了，他可能真的认真听了，他认真的理解了，认真的经历和感受了。可悲的是什么？一共十步路，走了九步然后就放弃了，转身就忘了，离开教会就忘了，主道文结束就忘了，马上想着是自己的事情。所以重点是什么？遗忘。遗忘为什么会遗忘？可能是干扰，可能是不喜欢看自己所看到的，可能记性不好，可能从来没有让上帝的话进到心里面来。不管他听到那个时间多么热切，有多少感动，多少触动，但是没有行出来，就如同照镜子一样，看到之后转过身去，全部忘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我们不得不说，听到的时候，很多的人没有拿神的话去光照自己，没有光照自己，根本看不见自己本来的样貌。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检验自己，从里到外的检验，从里到外的查验自己的本相。过去的镜子照自己，一定要摆好角度，找到光线才能看到自己。你来教会听到，无论是主日还是查经，其实每一次正道都是很重要的，你都应该找到恰当的角度，找到光线，让自己里面迎着污秽被洁净，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耶稣告诉我们，撒种撒到四种田地里面，只有最后一种田地才能结果子，就意味着听到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能够用神的话语显出自己的样貌，看清自己的本相，都是很难的事情。别说行道也很难，也很难。所以每一次听到，你都需要看到自己真实的面貌，你还需要看到救主的面貌，看到自己罪恶的深重，也需要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如果没有听到，然后也没有光照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真理，行道就更难了。所以两者不可以分开呀，不可以分开。所以弟兄姐妹，听道难，行道也难，不行道也有危机感。最主观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深有体会，为什么我的配偶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改变过，还是老样子？我的配偶不断的听到，为什么性情没有改变，做事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个样子？其实归根结底是没有行道的问题。不行道会被定罪的，知而不行要被定罪。如果长久不行道，内心会越发的刚硬，每次都听那个听到的享受，但是呢从来不行，内心不会越来越柔软，是越来越刚硬，而且对上帝的事情慢慢的缺乏热情，好像什么都明白，其实一无所知，会厌烦上帝的道。 有不少基督徒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从来没有行。其实从来不行道的人，他从来不会依靠圣灵，因为不行道嘛，他不知道行道是很难的。行道是要向自己的肉体宣战，行道是需要向自己的私欲宣战的，行道是要把自己的那个恶的想法钉死的。啊，行道太难了。耶稣告诉门徒说，要做我的门徒没问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向自己死，向自己死。我们若是不行道，就变得很虚伪，变得很伪善，好像自己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没有让真理在生命当中划过像流星一样漂亮的那个轨道，这个轨迹从来都没有。所以不行道只能带来危害，而且大大的伤害了自己。所以各位想一想，你的一年又听多少道？那这一道在你家里有没有去实践？你做丈夫，你配偶有没有说你改变了？然后你做妻子，你的丈夫说啊，你真是个帮助者。然后孩子会跟你说，爸爸妈妈，你们改变很多。然后你也跟孩子说，孩子，我发现你改变了。结果我们会说，听了什么呀？气得跟丈夫说不要讲道了，自己都行不了，讲什么道？其实也会跟自己的丈夫说，聚什么会？聚会还是老样子。又知道行道真的很难，所以行道必然会依靠圣灵，行道会发现自己的软弱，行道会发现自己很难致死自己的懒惰和这个贪婪自私的欲望。你若会投靠在主的面前，求他的爱激励你胜过自己的败坏，以至于可以行道的。我非常不认同有的基督徒说，我听到马上就能行，我很乐意去行。我认为他很缺乏常识，因为每一次行道就是向自己那些恶习说不，要改变自己恶的习惯。因为每一次行道就是向自己顽固的罪的习性挥手，是要进行拿着刀斩断那个锁链，是痛的，是痛的。行道很难，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他的恩典，我们在圣灵里有圣灵的引导，是可以去行道的。但是若不去行，若不倚靠圣灵，若发的刚硬，若发的麻木，一个若想去行道的人，他虽然不能全部做出来，但他每一次都知道自己软弱，他都知道自己行不了，他都会更倚靠上帝的恩典。雅各说，不要欺哄自己，不要每一次听好像看到自己了，但是转过身去然后全部都忘了，忘记了自己听到时候像个罪人，忘记了听到那一刻基督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然后回到家全部都忘了，全部都忘记了。我们不要神化清教徒，清教徒不是像神一般的存在，他们是有良好的属灵习惯，他们听完道之后一定回家，一家人在回顾所听的，一起在分享，在祷告。他们不是每次听了马上就能做出来，他们有良好的属灵习惯。25年会在书单里面会有一本书《蒙恩的习惯》，人如何才能够长进，需要有良好的蒙恩的习惯，没有蒙恩的习惯是不可能进步，不可能成长的。不单是我们，连我们的孩子都是，如果不和孩子讨论上帝的话语，孩子就是一个陪读生啊，是一个作陪的，每一次都陪我们来又陪我们回去，每一次陪我们来教会陪我们又离开教会，从来没有思想过上帝的话语，因为从来没有带孩子深入讨论过。我们的孩子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获，像我们自己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 行道是需要有良好的习惯。我们都认为清教徒是楷模，他们让上帝的话在生活中全面开花，因为他们有良好的属灵习惯，他们有良好的这个训练方式，他们有良好的那种教会的传统。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在改革宗教会的群体当中，不管我们能听多少，好像都知道我们应该加强敬拜，我们都知道讨论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带孩子认识上帝。但是如果不深入的让上帝的话与我们的生活更深入的联合在一起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的。行道真的很难，但是我们也要说，在基督里没有难做的事，没有难做的事。所以你试一试，你要行道的话，你的阻力有多大，你要破坏你原来所有的习惯，你要拆毁原来所有的习性，你要打破原来的时间生活的方式，你要重新顺从圣灵，在新的轨道当中生活。行道的确很难，我们也可以说靠得住，这并不是难成的事情。25节，雅各继续说如何才能更好的行道，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想得很周全，他说如何能够行道呢？详细查看。这个详细查看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好奇的屈身，这个屈身是弯下腰来，弯下腰来看。另一个意思是思想上想要发现，因为想要发现我要去考察。而这同一个字在另外的福音书两卷书出现过，彼得往空坟墓里看，路加福音24章12节，约翰福音20章5节，彼得和玛利亚同往一个坟墓里看，而这一个词在那里出现了。耶稣复活了，他们很惊奇，他们可能就弯下腰来想要发现什么，就会非常细心的仔细的去查找。所以这里说详细查看，就是弯下腰来把自己的头埋在圣经里面，让自己仔细的研究，仔细的发现。雅各称神的律法是什么？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无论是听道还是我们去读圣经，应当在圣经当中找出神话语最深远最完全的意思，不是为了满足，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研究过那段经文，不是只找到那个发现真理的那种的惊奇感，而是为了把它行出来，让生命得以成长。我们为什么吃饭？吃饭是为了让自己得到饱足，吃饭让自己健康，吃饭让自己的身，让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因着没有食物的营养而导致身体变得很虚弱。我们研究神的话语就像吃饭一样，最终的目的是喂饱自己，喂饱自己使自己得饱足，不是吗？所以你想想，你信主这些年除了读圣经，有没有找一本好的注释书，然后把圣经从头到尾研究，每天研究几节，每天研究一章，不是挑三拣四的抛弃然后挑来，不是喜欢这个厌恶那个，而把神的话语从头到尾的去研究，去发现它里面最深远的意义，对我有什么的益处，这个才叫成熟，这个才叫进步。所以雅各说要详细查看，就要拿出时间来，带着渴慕和好奇的心，让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 立志，立志，从神的话语里面发现方法，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盼望，从神的话语里面发现神的话语像一面镜子一样，使自己发现自己的愚昧。如果不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头脑里面所充满的全是虚无的东西，虚无的。所以各位来到教会，无论是几年，你对上帝的认识不能像几年前一样，每一次和你见面说话都是老一套。你应该有新的发现，你有对神的话语更深的研究。所以好好的研究神的话语，不只是传道人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让自己沉浸在话语里面，把自己的头低下来，很好奇很渴慕的在话语里面发现一切的最深远，对我最有意义的意思，让自己有成长有进步。所以神的话语不单单是为了向别人去讲解我发现什么，而是让我们去顺服去遵守。雅各的比喻很关键，听道和行道不是单单去研究那面镜子，而是留心那面镜子所显出来的事。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喜爱的事，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人传人败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救赎奇妙的事情。当你去看这面镜子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奇妙的神圣真理。清教徒的牧师约翰班扬在参教历程当中有一段描述，是牧人指给了基督徒和怜悯，这是用寓意的方式写作的，让牧人告诉基督徒和怜悯，你看这面大的镜子。然后书上这样写道，这面镜子举世无双，从正面照，它照出照镜人的模样，从反面照，它会照出天路客王子自己的脸。没错，我和那些见过这情况的人谈过，他们说从这面镜子中亲眼见过他头上荆棘的冠冕，他们也在里面看到他手上脚上和肋旁的钉痕。一个持续不断注视神话语之镜的人，他看见的是比自己的脸千万倍奇妙的东西。他不仅看见自己污秽的衣服，看见自己生命的污点，更从镜中看见基督，那位带着荆棘冠冕的基督，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位用自己宝血洁净所有罪的救赎主。本人约翰说，神的话语就像一个双面的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和无助，同时让我们看到那位荣耀无罪的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因着话语看见罪，我们投奔基督；因着话语看见基督，我们离弃罪，遵行基督一切所吩咐的。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雅各为什么使用律法而不使用旧约？解经家就认为，使用律法是犹太人耳熟能详的词，因为大部分的读信的这些群体是犹太人，律法就概括了上帝全部的真理，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律法进行缩小。当然它包括十诫，包括摩西五经，包括整个旧约，那这个律法就包含神全部的真理。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讲，我们要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都要去看，没有说我比较喜欢或者我比较偏爱，没有说哪卷书重要哪卷书不重要，没有说哪卷书我看着我钟爱，另一卷书我不太感兴趣，不是的。其实每一卷书都很宝贵，每一卷书都是上帝的默示，每一卷书都是上帝无谬无误的话语。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是全备的，能够教训我们，能够使我们归正，能够使我们去学义，能够使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而全备的律法能够使我们全备和成熟。只要我们带着渴慕和真诚的心领受上帝的话语，必然会有敬虔圣洁的生活。神的话语它是全备，它也能够让研究他话语、爱慕他话语、遵行他话语人变得全备和完全。我们为什么不完全？为什么常受责备？在家里被指责，我们在外面也被指责。我们说别人可能他还是信教的，他的生活如此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在全备的话语当中让自己沉浸在话语里面，并且去遵守，让自己达以全备。因神话语而全备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他会知道神的话语极其的宝贵，他知道神的话语是神圣的，是有大能和大力的，他知道神的话语是活泼，是有功效的，他知道神的话语能使他脱离一切的罪。但是没有经历上帝话语的人，他是一个极其无知的人。神的话语好像珍珠丢在猪前，这句话幸好是耶稣讲的，就是把贵重的东西放到我们跟前，我们认为这是无趣的，无趣的东西。所以各位，如果对神的话语毫无兴趣，你应该把你的手机关掉。你的手机已经让你丧失了对神圣事物的兴趣，你必须要致死这一个恶行，要不然你不会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那种满足、兴奋和被神的话语激励的状态，你感受不到的。我屡次跟大家分享，当你读到属灵书籍、读神话的时候，那种被神的恩典充满的状态，你必须要经验，你必须要体验。是你读书还没有读完，你的眼泪夺眶而出，你就知道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分泌属灵的多巴胺，那么整个人为之兴奋的。但是你每一天沉浸在那短视频里面无意的事情当中，你的头脑只习惯了世俗的多巴胺，你的多巴胺应该为上帝而效力，结果为你的最终之乐而效力的。圣经不是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吗？凡是经历过上帝的话语的人，他的生活逐渐变得全备，他变得自由，他变得喜乐，他发现生活有了秩序，他知道有上帝真好。实践上帝话语的时候，我的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我的爸爸像爸爸，妈妈像妈妈，我的孩子也极大的改变。但是没有上帝话语，全部都是一团的糟，一团的糟。我们不得不说，诗篇里的诗人他们的经历令我们感到羡慕。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律法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他经历了，他的心苏醒，他不再追求愚民的追求智慧，他的心因神的话语而变得欢喜，他的眼目是明亮的，他能够分辨是非。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更伟大，圣经没有任何一卷书比一百一十九篇更长，但这卷书更显得伟大。你读圣经读一百一十九篇会说，怎么还没有结束这一章，还在读。本来一天读五章圣经，跟爸妈说就读这一章吧，这一章太长了，一百多节啊，多少章圣经。但是奥古斯丁他一直没有去写一百一十九篇的注释，他迟迟不敢动笔，他认为这一篇太伟大了，所以他迟迟不敢注视这一章的圣经。因为这一篇告诉我们，你的言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甘甜，我记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精金。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都是我所喜爱的。 诗人讲出这些话来，他已经经历了上帝的话是何等的可贵，比荆棘宝贵，比蜜甘甜。他们经历了上帝的话语是光，能让他穿越黑暗。他经历了上帝的话语才是标准，他恨恶一切的假道，所以才讲出那么美的话来。我们也读诗篇，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共唱，圣经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体会到神的话语是不能够离开的，就像我不能离开早饭和晚饭一样，就像我不能够离开呼吸一样，就像神的话语像我的心跳一样，绝对不能停止片刻，因为停止片刻我就失迷方向。雅各说你要弯下腰来，弯下腰来去查看，弯下腰来去立志，我要研读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我苏醒了，我通达了，然后我的心欢畅，我的眼目变得极其的明亮，我也恨恶一切的恶事。诗人说的太好了，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们要去尝一尝，必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必须要经历神的话语真的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他真的把我从黑暗的处境当中带出来，让我看到有光的门，直到进到光中去。耶稣告诉我们说真理使人得自由。我们为什么很苦？因为被很多事物捆绑，被物质捆绑，被婚姻捆绑。我们认为婚姻就是我的目标，有钱才是我的目标，我们就很苦。真理使人得自由，让我们在捆绑当中的锁链全部都解开。真理从来没有改变过，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顺从真理得享自由。得享自由，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啊！不得癌症，生活一定不自律的。我看很多专家告诉你不要熬夜，熬夜等于自杀，都在看，没有一人认为熬夜等于自杀。什么时候才会自律知道吗？身体已经剩半条命的时候要自律啊。跟孩子说孩子要自律，因为我不自律我这样的了。人很多时候都这个样子，人被很多事物所捆绑，夺去了在基督的喜乐，他也不想顺从真理。虽然他知道真理使他得自由，他也不想去实践神的话语。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婚姻是崩溃的。有人告诉我，咱们教会没有离婚都很好啊，我们只看了一亩三分地。基督徒离婚比例超级高，现在你可以到基督徒的婚姻群里看一看，发过来一个，发过来大部分离婚的很多，比例相当的高。为什么在婚姻当中人那么不自由，那么痛苦？因为男人不想做大丈夫，女人不想做帮助者。真理使人得自由吗？如果你愿意为妻子舍己，像个大丈夫一样勇敢地承担一切的责任，家庭自然会变得和谐，会享受雅各所讲的福气。如果你是个好的帮助者，让你这个不太大丈夫的丈夫变得成为大丈夫的话，你会享受神话语带给你的福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体验到雅各所讲的福，遵行神的话语会有福的，会有福气的。这个福气会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平安，然后带给我们家庭的秩序，一切都变得和谐，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是宝贵的应许，凡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必然成为蒙福的人，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 我们看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贴着平安喜乐，春节会贴上福。雅各说，我们可以成为蒙福的人，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语。而这一章很重要的主题是在苦难里面，在试炼当中，人失去喜乐，如何才能够有大喜乐？听到上帝的话语，并且去遵行，在试炼当中不责怪神，反而看见神全的良善，会感谢神，不会指责人，反而在试炼当中看到上帝的美善，看到自己信心的进步，这样的一个人，他会成为有福的人，因为他告别喜乐，告别抱怨，告别痛苦，告别那个苦毒，他会享受顺从上帝话语所带来一切的福乐。遵行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事情。马太福音七章，耶稣告诉我们说，听见神的话而去行的，他是一个聪明人。我想各位应该懂得聪明的反义词是什么，孩子们都能想到聪明的反义词是什么呀？啊，很笨，很笨，愚昧，愚昧或者无知。后来耶稣又说，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遵行神的话是主所爱的人，主所爱的，不遵守是主所责备的。后来耶稣还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多么高的评价和称许，你遵行上帝的话语，是这就是我的姐妹，这是我的母亲啊！因为当时有人说，哎，看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来了，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谁是我的弟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多么高的赞许啊！这个赞许太崇高了。耶稣还告诉我们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神的话语是天国之人的重要的标记，因为凡称呼主啊主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不能都进天国。约翰福音十三十七节那里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遵行神的话语是有福的。耶稣在路加福音还说，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去遵守的有福。主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有个女人喊着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却说，听了神的道又遵守的人更为有福。你看，遵行神的话语是多么伟大的事，多么荣耀的事情。主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需要经历这个应许的宝贵。如何经历这个应许的福？就是去行道，让上帝的应许成就在你的身上。你要去试一试，你如果遵行上帝的话语，你会看到你家庭的改变；如果你遵行神的话语，你会看到夫妻关系的改善；你如果遵行神的话语，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这个叫福气，这个叫福气。应许的福一定会成就在那些遵行上帝话语的身上。我们不要抱怨生活太苦，我也不如说，主的真理使我得自由，主的真理应许我给我福气，但是我从来没有去尝试，从来没有去遵守，我也没有仔细照镜子，我也没有仔细照镜子去思考，我也没有外在的去查考。试一试吧，那试一试吧，新的一年开始试一试，体验一下遵行神话的祝福，试一试遵行神的话语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一定会的。不是成功神学，是主的应许；不是物质的丰盛，或许也包括， 你殷勤工作，准备自己，你会有好的工作，你会收入提高的。如果总是说主不给我开路我就不工作，主不给我开路我就不努力，其实懒惰，拿上帝当借口。遵行上帝的话语会全方面蒙福的，你会看到主的恩典会满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试一试吧，我们按照主的话语去试一试，让他的话语在头脑中，在内心当中，让他的话语在生活中能够体现出来，我们会得到不一样的收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